昨天晚上接近七点的时候，我接到基甸牧师的电话说，牧师不好了。我说不好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杨达明牧师确诊了。大家都知道杨达明牧师是我们这个今年营会的主题讲员，他也是今天教会的组织崇拜的讲员。哇，我说他确诊了我就惊慌，本来以为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参加营会，但是好像不是这样。那师母就马上告诉我说，他就是一直为这个杨达明牧师祷告。那我也说，人人都可以确诊，就是他不可以。但是世事难料，那今天他确诊，我们感谢主，因为科技的发达，那么以致我们今天虽然他不能够来实体来与我们一同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但是在今晚和明天的早上，他可以用 Zoom 的方式来分享他的信息。但是今天主日崇拜，我们是以实体为限嘛，所以今天我们用实体的方式来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的讲题是我有，我是 versus 相对于我有。今天我的重点只有一点，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永生与分给穷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怀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著作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姆，就是 Froome， 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叫做《生命的展现》，但是他的英文翻译却是非常的有趣。他讲是 To be or to have， or to have or to be， 就是生命的展现，其实这样的一个文字怎么会翻成 to have or to be。他的意思就是描述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追求 to have， 一种是追求 to be。大家就应该明白这个观念。那么这位带着社会主义的有倾向的这位学者，他其实是抨击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在商业下的一种的情况的一种的生活。他观察许多人都用所有的来衡量人的价值，用你所有的，你自己所有的来衡量人的价值，或者是很少是用你是人的所事来衡量你自己。以致我们看到说，今天的社会我有远远重于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现代的人看一个人的价值是看他开什么车。如果你是开 Mercedes-Benz，或者是像我这样开 Honda Fit 的人，就有不同的价值。一个是你开什么名车，你开怎么样的住怎么样的房子，就代表就界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今天世界的眼光，你所拥有的就决定了你的身价。大家知道2022年的世界首富是谁吗？那关我什么事情他就 Tesla 的老板这个埃隆，这个我们所说的马斯克，他的财产是2903亿，不多了，他后面那个3给我就好了。2903就是2903亿美元。新加坡的首富大家知道吗？那是黄志强，或者是黄志强兄弟，他的身价是138亿而已了。若相对于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话，今天我们所欣赏的是否是这样的人物所追求的，还是我们比较看重政治人物？我们刚刚夜起在这个政坛上的王群才副总理，或者是我们的歌星林俊杰，或者是导演这个梁志强，或者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Microsoft Bill Gates， 以及或者是脸书的这个扎克伯克。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些人，或者是这追求来仰望这些人？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很有意义，以致我们来效法他们？或者是他们很有钱，还是他们很有地位？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训练我们以有什么来看你，有什么我来看待你，而不是人是什么来看待人。 结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价值被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取代了。即使是做善事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捐多少钱来衡量你一个人的身价。还有我们从广告当中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哪一个广告商不是请名人来打广告呀？大家知道 Nike 的广告代理人是谁吗？以前是 Michael Jordan。 如果你想这个 Rolex 的他要打广告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找我，因为我虽然很喜欢表，但是他不会找我，因为我不是 I am nobody。 他一定会请 Tiger Wolf，就是那个老虎，那只老虎来打广告。我们看到说这个社会强调的是名人驾名车戴名表，聪明漂亮的女人就拿名贵重的包包啊。如果我们都赶得上他们，像他们一样时髦，有那么我们就有价值。所以广告商的这些商人就捉住人性的弱点，那么鼓励人买卖，还有煽动人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你一旦拥有了它，它就给你带来价值，带来了这个欢乐，是吗？是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你带了一只 Rolex 的手表你就很有价值呢？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重新来思考。今天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以物质来衡量我们的事物，我们就无法洞察上帝要我们去了解的。我们常常如果只是看见眼前的事情，或者心里所拥想的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抓住什么，那么其实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让我们去看见，去抓住，就是携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或者携这些有才干的人所有的知识。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东西，而是上帝。因为我们借助这些物质，借助这些人来更加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源头。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有一次当摩西上山在牧羊的时候，耶和华向他说了一些有关于他自己的事。圣经说耶和华讲了一些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大家都知道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又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这里。我想这是圣经当中最直接记载耶和华如何描述他自己的话。这句话很短，但是却是非常的重要。他讲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that I am， 或者是 I am who I am。 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所是，或者是我就是我当是的意思。其实上帝暗示我们，他说上帝是我是，他是彻底的我是，非常彻底的我是。然后他讲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可能还不太能够明白上帝所讲的这句话，他说我是的话就是我是，我就是。所以今天如果是我是林芳荣，我就是林芳荣，我不需要穿上牧师的袍，戴上牧师的领子才叫做林芳荣。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我是，是非常非常彻底的我是，我是。所以他的样子就是这样。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但是有一个译本翻译的更好，说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 I am。 在还没有亚伯兰的他讲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讲我是就等于你讲旧约那个所说的我是，你就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自称为我是，彻底的是。所以呢，法利赛人非常憎恨耶稣，这简直是亵渎上帝。但是 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一连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七次的我是，大家记得吗？他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的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还有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七个我是，我是 I am。 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 I am 我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他就可以拯救人类所发生任何的灾害，或者是任何的事情，你任何的需要都包括在这个七个我是的里面。有哪一个东西不在这七个我是的里面？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你要什么，这个我是都能够给你。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所以我们怪不得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少年人的官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直接称呼耶稣说良善的老师。耶稣也很直接地告诉他说，你如果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你就不可以称我叫良善的，因为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对吗？所以你叫我是良善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不懂这个圣经，也不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哪一位，所以他不明白，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为他称耶稣是良善的。耶稣说我是良善的，你讲的是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如果你一称我是良善的，意思是你告诉我说我就是上帝。耶稣没有否定这件事情，耶稣说你讲的就是我，没有，他没有否定这个年轻人所讲的，这是因为我是良善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真神。那么对于那个来到他面求求永生的人，我这个我是我所是的耶稣会怎么样引导这年轻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从这一篇的对话当中呢来确定我们人，我们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或者是世界观，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来面对这个世界一直对我们无理的要求？经文是大家所这个熟悉的，一般上的解释都集中在说这个青年人到底做了一个怎么样的选择，或者我们常常用这篇的这个经文来说，哎呀，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当中有财主吗？有啊。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很实在的分析。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这件事的过程，它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对话，在这过程的里面，我们看到这年轻的官的取向是什么，基本上是就是他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就代表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圣经说有一个年轻人的官跑过来，大家看那个字眼，他是跑过来，那么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奇怪，耶稣很少这样做，耶稣看着你他就爱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非常诚恳，他的态度很诚恳，他跪下来了，他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他想要承受永生。所以但是呢，耶稣看到这样一个真诚的人呢，耶稣就向他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非比寻常的，是希望他得到更好的，但是也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年轻人就是缺少了这一件事情，他所缺少的这一件事情最终表明他对十诫，尤其是第一诫根本不明白，他不明白这是什么。至于其他的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或者当孝敬父母呢，这些都不算是个好人。在这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可以不可以大声说，我没有犯奸淫的罪，我是个好人？ 笑话，你没有犯禁欲的罪，你是个好人吗？哦，我没有偷人家的东西，我是个好人。好人的定义是这样吗？我是孝敬父母，我是好人吗？不可能，不可能。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但有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要他去操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人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哎，这个才是所谓的好人，好人。当然，请大家放心，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求我们这里的财主啊，变卖你所有的去来才来跟随他。有人说，其实耶稣向这个年轻的官发出这样的挑战，并不是讲到这个财富的问题，而是讲到偶像的问题。大家明白，他不是讲到财富的问题，是讲到偶像的问题。这是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神，当拜主你的上帝。可是这个年轻的官，他却被他的财富所吸引了，最终这个财富成为他的偶像，并剥夺了上帝在他心中的首要地位。这个就是这年轻人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呢，耶稣基督要他在真神与偶像之间做一个所谓的选择。可是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他最终选择了偶像，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放弃我是，以我有来代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他放弃了我是这个身份，而以我有什么来代替。请大家仔细再看耶稣基督对他的要求。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接下来就分给穷人，既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将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成为所事。诶，你将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就成为一个我所事的人，而我所事的人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来承受永生。因为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对于分给穷人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就是他承受永生里面的一个生活方式。大家明白那个观念吗？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所谓的承受了永生，承受永生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分给穷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无比的慷慨，所以身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有慷慨的生命啊，这就是永生。你拥有永生的生命，大概你就会自然的会分给穷人。但是今天如果你没有分给穷人，大概我们要问你，到底是不是生活在永恒的或者永生的里面，重要吗？所以我是和我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注意到没有，承受永生不是拥有一件东西，就像这个少年的官，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他还想多拥有一件。但是耶稣说，永生不是拥有的，永生是活在永生的生活的里面，永生是活在永生的生活的里面。这种的生活方式是要我们先放下属世的东西，先放下我们所有的，我们才来能够跟随耶稣。我想在这里，凡是已经做过节制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要求，对吗？当年你做过节制祷告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段的圣经记载，是要求你放下你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如果有的话，你才不干，对不对？对吧？大家想想看哦，如果耶稣当年问你放下所有的来跟从我，你说我不干了，我也像这个时候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必须重新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永生，以及这个所说的我有以及和我是的这样的观念。今天我很盼望大家可能是忧忧愁愁的来，希望你 欢欢喜喜的回去，不要像这个少年的官很匆匆忙忙的来，很欢欢喜喜的希望能够得多一件的永生，但是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我们是否是这样？这个年轻人所拥有的让他无法活出耶稣基督要他成为的所我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年轻人所看到的是我有，他看中这个，但是耶稣要他成为一个我是，要他原原本本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认清楚他自己的面貌是什么。可惜的是，这个年轻人他所拥有的却成为拦阻他得到永生的一个事情。看来我们看到说，他原先所问的这个问题，如何承受永生，只是想要在他所拥有的事情上多了一件东西罢了，对吧？我可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是想说他已经拥有了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财产真的很多，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马斯克这样2903亿的这个身价，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他还想拥有多一件永生。但是我们都知道，永生不是你所想要拥有的。我们今天身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你拥有什么你能够才能够成为，而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是上帝的儿女，物质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里头的价值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是值得要求我们去放弃的，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提供了一个更加有价值的人生观，是一种我是的，而来抗拒我有的生命。我是，不是我有。最典型的，我在想到的是撒该。撒该当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亚伯兰的后裔的时候，他马上说了一句话：如果我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如我也把我所有的财产分一半给穷人。那是什么？那是他有我有了过后，他自然就会分给穷人，这就是永生的生命。我想首上礼拜最能够把这样的观点来告诉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如果大家有去追思礼拜的时候，你就会常常会听到这样的祷词，这样的一种的分享。当我们纪念我们亲人的时候，我们常说我非常怀念我的父亲哦，因为他很有钱，他很有名气，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哦，他做了某某董事或者是总裁，你会这样讲吗？你不会这样讲嘛哦，哎呀，他是某某的总统啊，他是某某的老师，你不会这样讲。我们不会说他拥有2903亿，你不会这样讲。你会讲什么？我的爸爸很关心我，我的爸爸很爱我，我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吗？我有的在我死后一点价值都没有，对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重要的。你拥有的什么，在你死的时候，即使在你生的时候也不太有太多的价值，除非你用对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第23章16到22节，他说：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你们说凡只做圣所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但是只做圣所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法利赛人看重的是金子，是那些的礼物。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应该看重的是那个坛上的是谁，是上帝，而不是金子，不是礼物。我们常常都走错了路，我们常常被我们所有的蒙蔽了我们的心眼，忘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看到没有，我讲的是我有的这个过程。当我们拥有的这个我有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忘形了，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是谁。 所以恳请大家不要拥有什么而觉得自豪，而是你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而得到满足。这个少年的官虽然拥有很多，但是他总是缺少一件，怪不得我每次看我的橱就少了一件衣服，看了我的鞋架就少了一双鞋子，看了我橱里面的手表就少了一件啊，总是缺少那一件。世界上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吗？你放放放放也是放不满，那只有什么得着永生，你就不是放，你就是给，你就分，你就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这个我是与我有，重新来看永生跟我们做社会关怀的一种观念。其实我们的生活实践就是我们的信仰表达，我们生活的价值观才显示出我们是谁。当年以色列人一直对摩西说，他说记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呢，不用花钱就有鱼吃，也记得我们有黄瓜啦，还有西瓜、翡菜啦、葱啦、蒜啦等等。以色列人当年一直想他们拥有所要吃的，拥有好吃的东西，而林肯失去了他们的身份，他们竟然不要以为他们作为一个自由人、上帝的儿女或者国民而觉得自豪，而宁愿要做一个什么奴隶的。今天同样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直要求我们做这样的选择。世界说，选择做奴隶吧，我可以给你好吃好穿；选择做奴隶吧，我可以使你更多的享乐。大家想想，这个是很矛盾的话哦。你一听就明白了，选择做奴隶，奴隶哪有好吃好住的？奴隶哪有享受的？没有嘛。但是他就告诉你选择做奴隶吧，但是我们就傻傻的就去一个一天做12小时不够，还做16小时，你做的不像人。你以为拥有就是你，其实不是，你本身就是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放弃那个少年人的观，一直死抓着不放的这种物质，以为拥有了一切，岂不知道他就让最宝贵的东西永生在他眼前给溜走了。今天当我们要做社会关怀的时候，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给予多少。当然也不是因为你捐助了很多你就有价值，而是你本身就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已经有足够的价值去分给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不再以拥有什么来决定我们的身份，乃是以我们是谁来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以少年的官所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样的一个亮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唯一的主，你就是你所是。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是你的儿女，这个价值远超世界上一切的物质。但愿我们愿意以所有的来兑换这个永生。主啊，我们交托，愿你看顾和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